简单，好玩，有干货。理财就是理生活，让我们一起听力哥说理财。简单好玩有干货，欢迎来听力哥说 movie。很多励志都知道啊，力哥是一个 24K 纯影迷啊，不管是电影院那些个爆米花电影，还是那些纯粹的艺术电影啊，我都非常喜欢看。这里我先提前透露一下啊，力哥准备今后在节目中啊，专门做一个专辑，叫看电影学理财，通过那些个你耳熟能详的电影的分析，来挖掘出你所没有想到的那些个理财智慧。是不是很期待啊？言归正传，之前啊，我讲解股市投资机会的时候啊，因为我喜欢电影嘛，所以当时就拿徐峥拍的《泰囧》和即将要上映的《港囧》啊举了个例子。而在2015年的国庆档期中，《港囧》啊不出所料成了最大的赢家，而《港囧》的出品方光线传媒也在《港囧》上映前一个月时间里走出了一波非常漂亮的绝地大反弹行情。啊，当然再说一遍啊，我不是推荐光线传媒啊，力哥不荐股，我只不过是举个例子。但是啊，港囧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在国庆档居然遇到了一个无论是上座率还是口碑都远远超过自己的大黑马，那就是小成本影片《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的故事啊，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今年国庆档期这部红得发紫的电影才刚刚了解的。但力哥之前说过，我在大学里就是玩话剧的，所以之前也一直很喜欢看话剧。夏洛特烦恼作为开心麻花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它的原版舞台剧我在两年前就已经在上海看过了。这个重温了几乎和原版话剧一模一样的电影版化了夏洛特烦恼之后啊，这个剧情的一个主线啊，哎，它就触发了我的一个职业敏感。你看啊，夏洛在影片中，他的主要的桥段都是说他做梦回到自己高中时代以后啊，然后发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其中啊，有两件事情是先知先觉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他比周杰伦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音乐人啊，都更早的创作出了一些后来传唱一时、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啊，像什么，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夏洛是唱说五六颗，然后后来正版周杰伦跑过来说是连成仙，然后夏洛就去打那个周杰伦了。啊，如果你看原版话剧的话，这个桥段非常搞笑，电影里只不过是一笔带过了。总之啊，夏洛就是依靠他所谓的音乐才华，彻底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不但说名利双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把梦寐以求的班花啊，那个秋雅给追到了手。但是第二件事情啊，很多人可能就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就是夏洛和好哥们大春说，哎，大春啊，看你这么笨，你不要再去读什么大学了，让你妈把留给你将来读大学的钱都拿去买房啊，这笔投资比你上大学更值。然而很多年以后啊，这个夏洛又遇到这个大春的时候啊，他说，哎，当年我让你妈去买房，你妈买了没有啊？大春说，我让我妈买了，我妈当时说北京房价才2700呀，她就买下来了，但是没几个月，哇，一看涨到2900元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涨得太离谱了呀，所以我就让我妈赶快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租房子过，等房价跌下来再去买。哎，我还让我租的亲戚朋友通通都把房子卖了。然后夏洛说，哎，最近你就别去跑亲戚了吧。这个故事情节啊，让我想到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回到十几年前房价还没有开始涨啊，回到那样一个青葱年代，先知先觉的我会把钱投到哪里去呢？这时啊，我又想到另外一部前几年非常红的小清新电影，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哎呀，这部电影力哥非常喜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啊，都会错过许多许多东西。许多人不仅是错过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个命中注定的沈佳宜，而且还错过了许多许多绝佳的投资机会。所以啊，今天这集力哥就想来和你聊聊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发财机会。话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时间里啊，靠个人奋斗啊，靠什么投资眼光这些东西，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这时候啊，你的出身啊，还有你政治上的地位，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这个决定了你一生的财富和你一生的命运。但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只要你能够抓住历史性给予的那些个机会，每一代人其实都不缺乏发财的机会啊。比如说最早80年代，那个时候只要敢于脱离体制，你敢于下海经商，不管说啊，你是说当时借助那个价格双轨制这样一个机会去做做各种小商品的倒爷啊，还是说你托关系啊拿批文去开发房地产，哪怕说你就是作为一个个体户啊做做水产生意，卖卖大闸蟹什么的啊，都能够成为万元户。你要知道啊，在那会儿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无非几十块钱啦，少则三四十块，多则六七十块。当时的万元户就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那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啊。还有像那个安徽的做傻子瓜子的那个年广久啊，后来也很出名嘛，你想他做瓜子都能够发大财。但是你要知道啊，在那样一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启蒙年代中，想要抓住这些个发财机会，那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呀，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啊。啊，像后来年广久不是就被抓到牢里去了吗？所以在那个时代啊，只有极少数敢为天下先的，敢于去吃螃蟹的人才能够发财。超过 99% 的人，哎，那是没有发财的命的。而且再说到底，就算当年是个万元户又如何？哎，当时的人们又没有什么理财的观念啊，当然也没有一些理财的一些渠道。有了钱了，那无非就是吃好的、穿好了、用好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买什么轿车啊，买什么大哥大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哥大在手上不得了啊，到最后啊，钱都花完了，你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就算说我存钱，我这钱不花啊，你想经过这30多年的通货膨胀啊，这万元户今天算个什么啊？今天万元户那是绝对是纯屌丝，好不好啊？很多白领一个月工资就超过10000元了呀。而到了90年代以后啊，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出现了股市。在没有股市的时候啊，中国人只能靠实打实的创业经商去致富。但有了股市以后，中国人就可以通过金融投资来致富啊，这就为我们老百姓理财提供了一个最基本，同时也是直到今天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但是90年代初那会儿啊，说实话股市和理财这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股市实际上它就是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彻头彻尾的一个投机啊，甚至就是一个赌博游戏。尤其是我记得是第一批啊，那些个最早抢到股票认购证的第一代老股民，那很多人就是一夜之间因为这个认购证成为了百万富翁。那再往后啊，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进一步开放了嘛。90年代中国的金融市场是最乱的，到了94年95年，因为那会儿股市正好低迷，市场上就开始流行炒期货、炒外汇这样一股热潮。但因为你懂的呀，这种东西那个市场投机性是非常强的呀，加上当时我们的监管水平奇差无比啊，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没有成立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也没有啊。当然说现在直到今天我们证监会的监管水平其实也靠不到哪里去啊，股灾大家都看到了嘛。最后啊，就导致1995年出现了所谓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啊，这个事件影响非常大，惊动了党中央啊。 关于这个327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以后讲债券的时候再跟你细说啊，肯定会讲债券发展史的嘛。总而言之，国债期货因为这个事情后来直接就被咔关掉了。一直到18年以后的2013年啊，也就是前两年才重新开放国债期货。但是啊，和这个股票不一样，债期货它是有杠杆的啊，像今天股指期货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有可能会让一个原本兜里可能只揣了千把块钱的穷小子一夜之间赚到10万元啊，翻100倍。但是因为有杠杆，所以许多人也会从原来的百万富翁一下子爆仓，重新变回一个穷光蛋。哎呀，不过那些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说实话，今天看力哥书里他都是80后90后啊，包括力哥自己当时也还在上小学啊，整天都在玩什么奥特曼打小怪兽这些游戏。我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啊，这些话这些资料都是我后来在网上看到的。所以啊，那段故事大家可能也就没那么感兴趣。但是2000年以后啊，由于当时富爸爸穷爸爸这套书传入中国，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理财的概念，所以此后的一些投资机会啊，我就相对要熟悉很多了。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进入新世纪以后，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啊，或者叫做投资的黄金坑，没错，就是黄金本身。关于黄金投资啊，我后面很快就会开一个专题来讲了。这里我只是简单先提两句，黄金是非常典型的长周期投资品种啊，无论是牛市还是熊市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2000年正好是上一次黄金熊市和黄金牛市的那个分水岭。在2000年以前啊，黄金是一波长达20年的大熊市啊，所以在那些年里面，国内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投资黄金的概念啊，黄金本来就跌嘛，我们只不过是把黄金作为一种消费品啊，结婚的时候啊，咬咬牙给老婆买一个金戒指，买一个金项链啊，仅此而已。而且当时金价也便宜啊，不过就200-300美金每盎司啊，折算成人民币的话，不过是几十块钱人民币一克。但后来就不对了呀，从2001年开始，国际金价基本上我看就是以进三步退一步这样的蹦擦擦的走势不断的在上扬，一直涨到2007年的时候啊，国内这时候形成了第一波黄金投资的大热潮。当时你不知道黄金价格已经涨到了800多美元每盎司了呀，创下了历史新高啊！力哥当时也因为这一波热潮啊，2007年的时候我也去玩黄金啊，玩的是纸黄金，当时还小赚了一笔。但谁知道啊，这个货后来涨得越来越吓人了呀，这个涨到900美金以后我就不敢再继续追高玩下去了呀。但是2009年以后啊，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哎，导致美元突然疲软了暴跌，结果黄金价格继续走牛，一口气冲破了1000美元的大关。这么一波一直涨涨涨，涨到了2011年金价登顶1920美元每盎司。你想从最开始的200-300美元涨到最后的1900美元，10年时间里面金价涨了6倍多啊。在2001年、2002年那会儿，许多这个黄金分析师啊，包括很多中国大妈，他们都坚信黄金超过2000美元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甚至当时还有专家预测说2015年金价会涨到5000美元啊。当然到2013年以后，黄金价格持续下跌，套牢了许多中国大妈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嘛，我以后再细说。进入21世纪以后啊，中国老百姓迎来的另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就是底股。此前的股票基金篇里面，力哥大概介绍了一下说为什么中国股市要分成 A 股、B 股啊。B 股是什么东西？1992年 B 股刚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那会儿是国家允许老百姓，就国内老百姓去玩 B 股的。但很快啊，政府发现说这样搞呀太乱了太乱了啊，一定要内外有别，所以 B 股后来就只许老外来玩。 但后来玩着玩着啊，这个就发现说，哎，老外来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呀，比股市场人气越来越低呀，怎么办呢？啊，政府想，为了要让这个比股市场重新焕发生机，所以从2001年的2月21日起，国家就重新允许国内老百姓也去玩比股。为什么这个时候让他去玩比股呢？因为这个时候 A 股已经涨得很凶了，大牛市嘛，想，哎，索性就把比股放开吧。这个政策一出，哎，那可不得了啊。因为你想，本来那个时候 A 股就是大牛市嘛， A 股的估值当时已经很高了，因为比股不让我们玩，自然比股估值就比较低，同一个股票这边的价格高，这边价格低，自然就会形成一个估值差，这个估值差自然就很容易吸引投资者拼命的去买那个估值低的，从而把这个低估值的股票迅速的拉高。你看啊，结果就是我们的国内投资者拼着老命的去炒作比股，炒作比股。2001年2月19日，上证比股指数，你猜它多少点？它才只有80点啊，比当时创立的时候还低了。但到了5月31日，你看，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啊，居然它涨到了241点，涨幅超过 200%。许多比股的个股涨幅那更吓人啊，涨了超300%甚至400%都有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这么高的绝对涨幅，在此以后十多年的中国股市中，不好意思，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啊。哪怕说2015年啊那么疯狂的牛市，沪指也只不过是从2月份的3000点附近涨到了6月份的5000点附近啊，绝对涨幅不过60%几。但是比股这一波大牛市的结局那也是非常惨烈的啊，就和我们之前这一波股灾一样。到2001年6月以后，比股市场开始掉头向下。原因很简单，这个时候 A 股那一波牛市已经走了两年了呀， A 股的牛市走到头了呀，那比股自然也得跟着往下跌。而且就在比股疯狂上涨那两个月里面啊，外资上演了胜利大逃亡，很多没有认清比股暴涨本质的国内散户则成为了接盘侠。到了今天啊，你看都已经沪港通了嘛，比股其实已经非常标准的是一个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什么人今天手上还持有比股呢？就是那些希望今后比股改革啊，从而能够获得一些制度性溢价的那些投资者啊，还想要再搏一把。啊，当然这也是后话了嘛，以后有机会专门讲比股的时候我再细说。不管是黄金还是比股，如果那些年你本来就没有什么投资意识啊，本来就不懂这些个东西，那错过这些赚钱机会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啊，你也没有什么好懊恼的，因为你压根就不知道这东西能赚钱啊。但是有一个投资机会，那是全中国所有人都知道的，那就是买房。为什么夏洛特烦恼里面啊，单单就拿买房这一件事情作为唯一的一个和投资理财有关的笑点呢？啊，应该说是泪点才对啊。就是因为啊，房子那真的是所有中国老百姓，尤其是我们80后一代心中永远的痛。在1998年啊，朱镕基总理启动了房改，福利分房时代就此落幕。但是啊，它和黄金一样，中国老百姓在当时压根就没有什么理财意识，也压根不觉得说房子就住人的嘛，房子难道也可以投资吗？就是说，哎，钱这玩意应该放在银行里存着多安全啊，而且当时银行利息又高，拿去买房，这件事情啊怎么看都不觉得靠谱。因为当时老百姓就这么点钱啊，他不愿意拿去买房啊，都留着给孩子去念大学啊，包括力哥当时爸妈也是这样的想法啊，就跟电影里一模一样啊，结果就导致说当年楼市非常低迷，内需不振，所以当时上海市政府啊甚至出台了一个买房就送蓝印户口的政策，不得了啊，现在上海户口多值钱啊。所以从1998年一直到2002年整整五年时间啊，整整五年的时间窗口都是你买房的黄金时间段 而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的房价就正式开启了再也刹不住车的暴涨模式。从03年到13年，虽然中间说政府屡次调控啊，05年调控，08年调控，11年调控，但是你懂的呀，政府的调控它第一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它也违背了市场的本身的规律，结果永远都是政府打压房价啊，房价萎靡一段时间，成交了暴跌，然后接下去房价再次报复性的反弹，涨得更加离谱。如果2002年你在上海市中心花20万元买一套房子，那今天这套房子的市值怎么着也得有将近300万元，12年涨15倍，这个一点不夸张啊。好，当然我们站在2015年我们再往后看，这种依靠说买一套房子就让资产暴涨的好时光就再也回不来了。而到了2004年以后，又有一个历史性的发财机会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以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为标志，中国的电子商务，尤其是 C2C 进入到了快车道。没错，淘宝卖家的春天来了。在2004年以后那几年啊，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屌丝就是可以依靠开一家淘宝网店，他就是可以比较容易的逆袭成高富帅。因为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草莽年代啊，你只要说你敢投资，你肯吃苦，你眼光准，开网店赚钱真的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啊，此后十年，随着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巨头挤入到这个市场，一个没钱没背景的屌丝想要靠开一家小网店去赚大钱啊，这个可能性已经越来越低了，因为你竞争不过那些个背后有爹可拼的，有许多钱可以拿出来烧，拿出来做推广的那些个大商家。今天的电商它已经是一个巨头的游戏了，是天猫和京东和苏宁他们去竞争啊。哪怕说现在新兴的那个微商啊，它虽然是嫁接在我们这些屌丝身上的，但是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看好啊，因为这货本质上它更接近于传销而不是电商啊。可是关于微商啊，我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跟你细说。好，我们再换个角度，还是看2004年的互联网行业，你会发现说这一年不得了，它是马云一生命运的转折年。因为在这一年之前，阿里巴巴淘宝还有可能会完蛋，但是在这一年，在与 eBay 的竞争中，哎，淘宝第一次反超了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啊，就是依靠马云那个免费政策嘛。从过去市场竞争中淘宝是弱者， eBay 是强者，变成了淘宝变成了强者。这就相当于国共内战中的那个辽沈战役啊，还有淮海战役，这两场战役打完了以后，那国民党就已经大势已去了，就算你还控制国家大部分的土地没用啊，这个必定这个天下就是共产党的了呀。所以到了2005年 eBay 这个时候虽然还在拼死挣扎，但是其实他已经没有翻牌的机会了啊，电商的天下就是马云的。同样是在2004年啊，还有一家电商就是 BAT 中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 T 腾讯上市了。当年啊，马化腾手里其实他没有什么很拿得出手的产品啊，真正拿出手的就是一个山寨之王 QQ， 而 QQ 当时不像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盈利产业链了，当时 QQ 的盈利模式还不是那么的清晰啊，所以腾讯上市时候的发行价你猜多低啊？它只有3.7块港元啊，整个腾讯的总市值不过几十个亿，但是今天你去香港看看腾讯控股的股价是多少钱，你自己网上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你敢于在过去十年中长期持有腾讯，你会赚翻的。好，接下去到了2005年啊，这个时候我们又迎来了一次天赐良机。四年熊市让绝大多数股民丧失了对中国股市的信心，但是2005年却是过去那么多年里最值得投资股市的年份啊，甚至比2014年更值得投资。因为在此后两年， 上证指数将从1000点一路飙到6000点。反正关于那一轮牛市的故事啊，我之前股票基金篇节目里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我就不再细说了。好，剩下2006年以后的发财机会，我们下集再说。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